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姚小峰医师，欢迎收听一起聊吧。今天我们同样是请到儿科专科叶浩医师和中医师彦斌医师来和我们聊聊。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师黄彦浩。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黄彦斌。
今天我们来讨论关于长高的问题好了，请教两位医师，平常门诊会遇到来询问长高的问题吗？
我觉得中医师在这块应该是会遇到比较多啦。嗯、那我觉得、其实都有，就是通常就是 小朋友都有，但是即便从很小，有些人会六七岁就带来看，然后他就说、我以为现在就要来开始打底，就是才刚进入小学而已。那有些是青春期已经接近尾巴才来看，比方说男生都已经长喉结啦，或是女生月经都已经来一段时间了，这些其实在我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算是青春期的尾巴，能够帮助他的空间比较不多了。
哦，那会有大人吗？
大人吗？大概会有二十出头岁的人，然后来就说他也想要长高，然后还说，可是我的那个以前当兵的时候，我爸当兵的时候都还会长高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行？
哦、真的，
对对，
所以很多那年龄层其实很广的，对，
就是对都会有，但是真的很大，当然是不会有啦，但是就是可能大学生到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大概这之间可能都会遇到。
哦，范围很广哎，那儿科医生应该蛮常遇到的吧？
儿科的部分的话，因为其实儿科医师如果专门看长高的话，其实有专门的儿童内分泌科医师，那可能会看到比较多长高的一些病人。其他的儿科医师的话，其实在门诊进程应该也偶尔会遇到，会做初步的评估，说看有没有后续要转介给这个儿童内分泌科医师。那另外其实最常遇到会讨论身高问题的是反而是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政府有提供七岁以下小朋友有七次免费的身体检查、那时候都会记录他的身高体重啊，这些头围这些等等，那去评估说他的身高到底是有没有比较偏向矮小的状况，那这时候医师可能会介入，会跟家长做一些询问或讨论。
嗯，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专门的小儿内分泌科来做这样子的治疗或者是把关这样子。不过一般刚刚讲到那个七岁以下，就是一般我们在每个儿科医师都可能会遇到的，
因为其实很多家属会常常会利用这个儿童健康检查的部分会跟这个打疫苗的时候同时进行，那这时候儿科医师就会先看说他的生长曲线是不是有符合应该要有的，那家属其实他自己也要记录说他的这个身高跟同年龄层同性别的小朋友比起来说是不是有偏矮的状况，比较偏矮的时候家属有时候也会询问。
嗯，哦，对对对，讲到这个就是现在觉得好像身高真的是大家越来越关心的，所以在彦斌的医师门诊就可以看到那个年龄层很广嘛，除了家长担心，有时候可能小朋友自己长大了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现在网络又很方便，很容易就搜寻到，或者是你就会被投射到一些长高的问题啊，那即便没有刻意也很容易不小心就是跟其他人比较说自己小朋友的身高到底怎么样。那刚刚有讲到说家长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注意他的生长曲线嘛，我们进一步来询问这个方面好了，就是通常有哪些方式可以评估小朋友应该要长多高，那什么时候建议他说真的要去看医生比较好呢？
小朋友的身高的话，其实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或者是一些政府的一些网站都有资料说针对小朋友的实际年龄，就是从比如说五岁的小朋友，然后男生那大概的话他身高比如说现在是多少公分的话会对应在多少的百分位，意思就是说赢过百分之多少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现在的身高跟同年龄同性别的小朋友比起来的话可能落在3-15百分位的话通常是比较偏小，那这时候家属就可能要注意了。那如果说一般是小于三百分位，就是说你只赢过3%的人，输给97%的人的话，这个的话最好是可以找儿科医师去做一下评估，这样子有没有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还是跟同年纪的比嘛，对不对？对，最基本的
就是同年纪和同性别的去做比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什么时候还要看医生的话，通常会观察说父母的身高，如果父母都是非常高的，然后而小朋友却是比较在族群中算是非常偏矮小的，这个也要注意。或者是说你原本是属于比较高的族群，那可能在短短的半年一年内那快速的往下掉，那个身高生长有比较迟滞的话，这个也是要比较注意。
嗯，那我之前有听过就是说爸爸妈妈长得很高，那大概也可以知道小朋友多高，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算法？
小朋友的话最终身高其实医学上是有一个公式的，就是用爸爸加妈妈的身高除以2，那男生的话就是这个值再加上 6.5 公分，那女生的话就是这个值再减 6.5 公分。对，那这个值的话其实还是会有误差范围，误差范围一般大概会落在 8.5 公分左右，但因为身高的话它是这个多基因的遗传，所以通常是离这个值大部分人是不会太远的。
嗯，这个叫做预期身高对不对？
对，
那大概是看几岁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预期的是最终身高，
然后就可能生长发育已经稳定了，比较不会再长高了这样子。
对，通常是预期这样的身高，但是因为小朋友的话，如果说针对比如说比较矮小的小朋友，那在做检查的时候，因为虽然我们可以知道预期身高，但因为其实像是儿科内分泌科医师可能之后也会去照骨龄这些，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从他骨龄，比如说他现在增长已经大概长在骨龄最终的几趴，其实也可以预期他的最终身高，那看说跟最终身高到底是不是有落差这样子。
嗯嗯，那彦斌医师在这部分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中医评估这个儿童的身高，可能用的方法应该也还是跟儿科会比较类似，对，所以也会用验号的方法。那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哦，好，欸，如果今天家长在家里发现说，欸，他对那个手册啊，发现生长曲线真的比较落后，然后觉得小朋友好像真的比较矮小，那今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以不是小儿内分泌科来说好了，因为可能会在一般的儿科医师门诊或者是中医师的门诊遇到，那如果今天他们来的时候，医生这个时候通常会做什么样的评估呢？
医生的话通常第一个是会先询问病史，就是说小朋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判断身高的时候会第一个会想去区分到底是生理性的身高矮小还是说是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意思就是说，欸，可能跟一些体质有关，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爸爸妈妈身高比较不够啊，家族比较矮小，或是有些人其实是实际上是比较晚才开始长高的，如果说，欸，爸爸妈妈小时候要变为青春期的阶段也是比较落后的，那小朋友有可能是落后的机会也比较高。那其他的话就是包括说，欸，营养状况有没有比较营养不良啊，这些等等。那病理性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欸，可能有些是甲状腺疾病啊，或是一些染色体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说他这个身高比较矮小，对，所以去问说他这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所以可能会去询问这方面。那另外的话就是身体检查也会看说，欸，小朋友有没有其他比如说畸形啊，或者是，欸，甲状腺肥大，啊，这些等等，对，去做判断这样子。
嗯，那什么时候会真的把他们转去小儿内分泌科？
通常就是说，欸，第一个就是说怀疑说他可能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些原因，就是刚刚提到这些，那或者是说，欸，小朋友真的身高比较矮小的，比如说，欸，一直在落后他的这个身高曲线越离越远，那即使父母身高比较矮落后太多，或者是说，欸，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会比较矮小的话，可能还会请这个内分泌科医师做检查。那内分泌科医师可能会再仔细的再询问一下说刚刚的这些状况，那另外的话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可能就会安排照骨龄，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抽血检查去帮助判断。
那骨龄很常听到这两个字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听众朋友简单说明一下骨龄的意思是什么？
骨龄的话其实就是照左手的手腕去看说一下说他的骨骼的一个发育还有一个生长板的状况，因为我们人其实就是我们在长高的时候啊，就是生长板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慢慢这个愈合，那骨龄的话其实虽然是照左手腕，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照任何地方都可以，只是我们会去比较过去的一些图鉴，比如说骨龄在这个跟生长的这个状况大概是在年龄的几岁，目前资料比较齐全的其实就是左手腕。
所以听起来其实跟照骨头的方式去看就对了，可以说是骨头反映出来的年龄吗？这样子。
对，就是会骨龄的话照出来就是说，欸，这个大概是几岁的人
跟他现在能不能
对应到一起，目前的愈合状况大概是几岁的人这样子。
那彦斌医师呢，如果是中医师的话在这方面的评估？
我觉得如果在没有任何刚刚提到像骨龄这种影像当作参考的话，我们通常也是会去评估他现在的年龄以及他现在的身高，然后会去看他父母的身高。那评估方法其实刚刚跟彦浩医师说的都差不多。那我觉得比较会有些家长大概会有这个疑问，比方说他也有照骨龄，然后他可能也许他现在可能实际年龄是12岁，但他骨龄就是会比方说提早2年，可能骨龄已经变成14岁的骨龄。其实家长会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其实长高他们会觉得12岁，男生可以长到15、16岁，他觉得可能还有3、4年的空间。但是其实他如果说骨龄是14岁的话，代表其实他现在骨头已经跑到14岁了，所以其实没有3、4年的时间可以长，只剩1、2年的时间。对，所以这个就跟他讲想说就是可能会影响到骨龄过早熟的部分就要再加强，然后大概会跟他解释一下这个骨龄是什么，他可以比较听得懂。
就是他的骨头看起来已经发育到14岁，可是他的身高那些可能连12岁，就是对照大家的平均可能都还没到那边。
对，他的骨头已经先偷跑甚至跑得比较快，那其实最终是不是那个生长板会密合是看骨头的年龄，不是实际的年龄。
对，
所以 有可能你觉得你预期你还有4、5年可以长的时间，但是也许只剩1、2年、2、3年了。所以就是家长本来会从很放心还有4、5年变成我有点紧张，只剩1、2年，怎么距离我想要的身高还差这么多。
所以还是会有家长可能在 照过骨龄，就是在小儿内分泌科或其他科别看过，然后再到中医师门诊这边。
对，这类相对是少数，但是确实也还是有。那比较多就是没有任何做任何的检查，就是单纯来看。那这种评估方法就会跟燕浩医师刚刚说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但听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多要考虑的吼。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一般而言，西医对在长高比较慢的这些小朋友身上有什么样的治疗或改善的方式呢？
那刚好提到说，第一个是说，如果是一些其他病理性的原因，比如说，是针对甲状腺功能啊，或其他染色体或一些疾病的话，可能就是针对这部分的疾病去做治疗。那其他的话，还有比如说像是生长激素比较缺乏的，目前的话，医学也有这个合成的人工生长激素。那比较有名的治疗案例的话，就是那足球界的那个传奇选手梅西。那梅西的话，他其实小时候其实是有生长激素缺乏，他在11岁的时候，那时候身高还不到130公分，被诊断为缺乏。但因为他表现出这个就是比较惊人的这个足球天赋，所以后来是他们的足球团队是有让他去做这个治疗。那他的最终身高其实最后有长到大概在165到170之间，有比较接近平均的身高，虽然还不到平均，但跟他原本的身高相比的话，其实进步已经是非常多了。那其他还有的治疗包括说这个性早熟的治疗，就是说性早熟就是说青春期发育过早，那发育过早的话可能会造成说骨龄可能会提早愈合。那针对说青春期太早发育，通常一般是男生9岁以前女生8岁以前就提早发育，然后他的骨龄又跑得很快，那就会有说年纪可能比如说11、12岁，那但是骨龄已经提前到13、14岁这种，那经过这个内分泌科医师评估的话，可能也会给予治疗，那让他的这个骨龄延缓发育，然后有更多的一些长高的一些时间这样。
就是让他慢一点进入那个青春期的感觉。
是可以这么说。
那中医的部分呢，因为我自己来说好了，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有在忘记是什么阶段了，有喝过中医的转骨汤，特别想要询问这件事情，然后也想问叶斌医师说，就是除了转骨汤我们比较常会听到的之外，就是中医在长高的这方面还有通常会怎么样的方式？
OK， 这些可能就要先讲一下，就是这部分的概念也许在应该在中西都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我们中医师去评估一个人呢，就是他长高，当然除了等一下会提到转骨方之外，我们可能会先从他一般的状况，比方说他的睡眠情况，或是他有没有什么疾病影响到睡眠，比方说可能有严重的鼻子过敏啊，甚至严重的气喘，或是一些皮肤的疾病痒到他没办法好好睡，把这些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的东西移除，然后再就是建议他多运动。所以我觉得这撇除转骨方不讲，我们可能就是会如果他睡眠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会中药去调一下，当然中药不是开安眠药，就是可能用一些调理身体的方法去看能不能睡得更好一些，然后或者是饮食的部分，那有些小朋友真的就是他吃很多，但是光是体重就增加了很慢，那可能身高也增加了很慢，那我们可能中药也是有一些真的就是叫比较促进开脾胃的，就让他吃的更多，然后或者是吃同样东西情况下，他可能本来体重比较不动，那可以透过中药治疗让他这个体重好像可以开始慢慢的增加，对，所以这些在中来说是比较算是打底吧，你要让他睡得好，你要让他吃得好，然后你要鼓励他运动，你要告诉他正确的睡眠时间，这个我觉得是在转骨方以外就是 很重要的治疗。那其实在转骨方我们也是会依照可能男生和女生，这个每个中医的派别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觉得男生比较重义叫补气，气血的气，女生会比较偏补血嘛，就看女生进入青春期之后开始就会有月经的情况，就是血会一直流失，所以就是我们会把这块先去打好，就是男生可能会转骨药物，它也是一些比较补类的中医药材，那男生和女生可能男生就着重在补气。那再来就是说有些家长会担心吃这个转骨药会不会叫早熟，有揠苗助长，就是我现在让他长得比较好一点，反而到最后不让他就是反而去影响他最终的身高。那我觉得这个要看中医使用的药物类型啦，一般来说那种真的太补，尤其是中医说有些补肾的药就是使用过多的话，好像会有这样子的倾向，他可能那些药物可能比较含一些比较荷尔蒙之类的东西，可能真的是现在让他长得快一些，但是后面他反而是增长蛮提早愈合。对，那我觉得有经验的中医师大概都会依照他现在的阶段去开适合他现阶段的，因为在青春期的早期、中期和已经尾巴，我觉得会需要的药物是比较不一样
的。所以如果是自己去中药行或者是自己网络上买过来 就是来服用的话，这样会有风险吗？刚刚听起来，
当然，如果你是一般体质，然后那个药物也是没有太问题的话，这个风险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些。嗯、但是就是第一个，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中药行或者是网络上的东西，它到底是开什么。也许他为了要强调他的疗效很好，他就开一些我们刚才说可能会揠苗助长的东西，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没办法评论。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发育的小孩，还是他现在到底是有点比较落后了，还是他其实有点超前？这一块如果说你只是不去给医生诊断，你自己去买东西来吃的话，你有时候反而会错失了一些黄金的治疗时机。对，所以我觉得风险大概是在这。
哦，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喝其实没有很一定，
对
不对？还是要评估。
对对对，刚才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早熟可能女生小于八岁，男生小于9岁开始出现第二性征，但是其实实际上到底每个人是几岁进入第二性征真的是不太一样。对对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依照他真的确定青春期了，我们才会开始适合吃青春期的药物。
所以转骨方这个方子就是是可能还是有很多里面的配方，可能还是每个中医师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这个每个中医师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要澄清一点，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转骨方它好像个开关一样，你喝了这一帖就好像我的青春期开关被打开，接下来就开始生长。但我觉得大部分医师在看待这一块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比较是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你长高一样你要好睡，然后你要有移除任何影响到睡眠的东西，要把他体质顾好，不要让他体质有偏性，像有些人会偏火气比较大，那我们就要把他这些火气给降下来。所以我觉得转骨方他比较是因人而异，就是他现阶段以及他现在的体质，那会适合用的药物都是不太一样的。
哦，所以听起来其实很细节要调整。
对，它不是一个药物适合全民吃，不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其实我也没有去看过医生，但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幸运，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
哦，好，那听起来其实我觉得中医大这方面的那个很全面的感觉。那想问一下彦浩医师好了，你觉得病人同时看西医跟中医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吗？
大家认为的话，如果同时看西医和中医的话，我都会跟病人说要确定说，看的部分的话是确定是有找合格的这个西医师，因为如果是一些合格的中医师，合格的中医师，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比较不希望说用比较比如说一些偏方，或者是说其他，比如说可能是一些网络电台买的一些药物，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成分，对，还是会希望中医师能够帮我们一起把关。那大部分的话，使用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因为中西医合看的人其实蛮多的，大家都其实会有一些用药的经验，所以也比较不用担心一些药物的一些交互作用啊这些等等。
哦，对，我刚刚听起来觉得其实不管是中医跟西医要评估的东西其实都很多。那刚刚彦浩医师讲到偏方，所以你有遇过病人说自己服用过什么偏方或者是秘诀，就你其实不太确定的吗？
有时候会遇到那个家属有说，小朋友其实目前有在喝一些转骨汤啊这些等等，那问我说，可不可以继续喝？那其实我会希望说，很中医师会比较了解，那我可能会先确认一下它的来源，那是不是要再请中医师那边再评估看看？那这认为是说，其实中西医是可以一起并行的，所以我这时候其实也会判断他的状况。如果这真的身高太过矮小的话，如果第一个如果效果不好，或者是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看要不要转介小儿内分泌科医师的部分。
那彦斌医师呢在这方面
OK， 像刚才彦浩医师提到这个转骨方，他可能在中医师来说这个是一个偏方，但中医师来说这个就是我们长高正规的治疗。那我自己觉得有一些中医也真的会遇到一些偏方，他甚至民众来问我，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药。那我觉得我可以提供给分享一下，大概是有些它算是民间草药，就是以古代来说它并不是中医的用药。那可能在中部有一个叫狗尾草的东西。
我有喝过。
你有听过？对，它其实那个东西呢，如果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去看这个东西的疗效，它其实主要是在促进食欲。对，就是它可能跟一些菜啊肉一起煮，它会让整锅汤变得比较好喝一些。
对对对，我们家煮汤。
对对对，就是会真的会比较好喝，然后让小朋友吃的比较多，肉也比较愿意去吃。所以我觉得这块就其实刚才就提到，这是长高算是促进营养的概念，它反而比较不像是什么长高的开关，它其实只是纯粹让这个东西变得你会愿意吃的更多，营养吸收的更好。对，所以这算是民间草药。那其实有些中医师也是，即便它不是中药，我们可能会拿来它转骨方当中，可能会加上这个药材，让整个药材更好吃。然后让他比较愿意去接受这个药物，
听起来很神奇，代表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接触到很多这样。
对，毕竟这个是民间草药，代表在民间是有广为流传的。
哦，而且我记得还蛮好喝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还有很想问的，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有讲到睡眠啊、运动啊，那爸爸妈妈应该都还蛮常会问这种问题的。那现在以科学上面来说，就是吃的营养、多运动、睡饱一点，这些比较日常的，或者是补充一些维他命，这些真的会影响到身高吗？
针对吃的部分，与其说吃的营养，应该是说， 要摄取到足够的营养，包括说蛋白质啊、钙质啊、锌啊，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这些等等。如果说摄取的热量太多造成肥胖的话，有时候肥胖反而会引发就是会比较容易会有性早熟的问题，最后会影响身高。对，但是营养不足确实可能真的会影响身高，比如说钙质缺乏的话确实可能之后身高可能会比较矮一些些，但是如果说钙摄取的量是足够，那摄取过多的钙的话其实目前实证上是并不会说真的会吃太多钙，并不一定真的会长比较高，有可能骨骼密度会比较高，骨头比较硬，但是并不一定会比较高。对，那其他像是比如说运动的部分，对，那运动的话确实是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一般来说的话会建议说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就是说运动完可能会有点流汗，会稍微有点喘，那就会刺激这个生长激素分泌，不一定要局限什么运动，像有人说一定要跳绳啊，一定要打篮球，其实是有足够强度的有氧运动其实就可以了。那睡眠的部分的人在睡觉的时候大概睡着半小时左右也会刺激比较多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一般分泌的高峰是落在晚上10点到半夜2点之间。对，因为是睡着之后才会分泌，所以如果小朋友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一般会建议家长最好可能9点差不多就要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说一叫小朋友一去睡觉他马上就会乖乖去睡或者是很快就会睡着，所以我觉得时间大概抓在9点左右。
我觉得这块概念是差不多，但我个人觉得以睡眠这件事情我个人的做法就是我比较不会叫家长就是让小朋友9点去睡，因为其实大部分长高可能比方说可能就是真的落在国小高年级或者是国中的情况下，其实现在小朋友我觉得压力都很大，就是才艺班啊补习班啊都要去上，回到家可能就已经超过9点，所以一般 我的说法就是说 也是会把刚才这一套就是说生长激素它有一个分泌的高峰时间点会告诉家长，但是毕竟就是 大家还是有升学啊课业的压力，所以我第一件是说如果你回到家是因为玩乐才比较导致你熬夜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应该，但你真的如果说你是念书你把该做事情做完已经超过了我们医生希望的时间点，那我觉得也没有办法，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搞得你不太知道你好像依照医生的说法还是要依照学校的常规的作息，反而家长会形成无形间的压力，所以我一般建议就是如果你是因为玩乐而熬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但如果你是真的把就乖乖把学校事情做完已经超过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赶快尽量早一点睡。
对对，现在小朋友真的压力很大，我在门诊常常也会跟病人说早一点睡，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说可是很困难。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带给家长压力大概就是讲我们希望的方法，但能不能做到好处坏处分析给他听就可以了。那我还想再补充一下饮食的部分，刚才彦浩提到就是要摄取足够的营养，那我觉得以我来说我大概是跟家长说就是营养要均衡，一般就是建议就是家长觉得健康的食物他其实都可以多吃，那不健康的垃圾食物零食啊或者是那种麦当劳这种素食啊可能可以的话就尽量减少。那还有一个东西像是常跟内分泌科的主任他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儿童如果喝一杯那个手摇饮料像珍珠奶茶，我们生长激素呢就会2个小时暂停的分泌，就这2个小时好像你听起来不多嘛，对，就2个小时而已，但是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常常喝就是常常暂停了，对，所以其实整个青春期下来你暂停时间也许会非常多，那其实就是会影响到你最终的身高，所以我一般来说就是营养要均衡，然后甜食一定要尽量减少。对，但其实你要叫小学高年级的东西的小朋友去减少甜食很麻烦啊，不太可能完全做到，所以一般会建议就是刚才提到像是睡觉的时候分泌生长激素特别高，那至少不要在这个时候暂停。对，所以会建议真的要吃就是不要再靠近睡觉的时间吃，一到白天会比一在晚上吃会还要好一些。
很重要很重要，而且睡前还会有肥胖的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甚至会夜尿，你中断了睡眠就会影响到你的身高。
对，其实有很多要注意。
没错。
好，聊到最后其实可以发现说这个主题有很多很多问题可以讨论啦，不管是药物方面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那也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议题越来越重视了，我觉得应该都比我们小时候还要更重视，就对于身高不知道这个现象就是你们观察到这样子越来越重视的这个现象，两位医师有没有特别的想法？
这个中医师我才说我大概前几个礼拜才看到，就是家长很担心啊，这个男生然后就是已经国中了然后长得没有家长预期的高，然后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其实小朋友他如果没有意愿你开药给他吃他也不一定会吃，但我觉得小朋友意愿很容易诱发，就是那个是一个男生嘛，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长不高或是矮都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觉得是， 对，但我就跟他说，但我觉得你会觉得有关系的时候，通常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想要交女朋友啊，或者是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想长高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然后那个小男生就突然就说真的吗？然后就突然就是跟他妈妈达成协议，就是如果是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就是未来真的会有这种情况的话，他打算现在真的要好好的吃药。那也确实哦，他可能过去半年曾经看过一次这个长高的门诊，那后来就中断了，然后这次又是妈妈看不下去，然后再回来。但是经过我上次的这个恐吓他之后呢，他就现在就规则的回诊了，就是他变得比较他在意他的身高，所以我觉得诱发小朋友想要长高这个动机也算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真的就觉得我现在又没有关系，我就矮矮的也没关系啊，对。
哦，对，你讲的很重要，其实也不能，虽然说还没有成年，可是好像也不应该真的很勉强他们。
对，
不过还是有些人可能做了很多努力之后，就是在长高方面还是有他的极限在啊。那我们请彦浩医师来给这些小朋友们一些鼓励好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身高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可能跟父母的身高其实影响是蛮大的。那如果说过度的去强求，想要得到说，自己本来就比较不应该有的范围，而造成说身体太大的压力，反而影响到健康的话，反而是不好。因为我们希望长高，就是希望说，提升第一个是社交能力啊，然后保持健康的身体啊，然后或者是说那个
运动上面，
对，运动上面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容易会有这个优势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说因为过度追求这个而导致说太大的压力，或者是说身体反而是心理反而是比较不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本末倒置的。那站在西医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得到他应有的身高，不要是因为生病，就刚刚提到一些病理性的一些原因，或者是说因为太多额外的东西影响说他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对，所以还是希望每个人能够达到他应该有的身高，但是如果说如果是太过度去强求造成压力的话，我觉得反而是说没有这个必要，保持这个乐观的心态的话，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我觉得后面这边那两位医师都讲得很好，就是前面讲了很多要评估注意的，那最后回过头来还是要尊重这个小孩啦，就是还是他要有意愿，当然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整体来说还是不管生理或心理都是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当然健康最重要，如果用一些比较病态的方法来长高的话，那其实就 有可能是整个医生会受到影响。
嗯，对，很重要。好，那今天这个我们长高的主题就聊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一样可以在粉专或者是私讯来跟我们做讨论。那我是小峰医师，
我是彦浩医师，
我是彦斌医师，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